温习先学会的音，滴滴惊，滴滴惊。在累积的危机，滴滴惊，滴滴惊。呀，头看话，心看落水。这路茫茫无人相随，千山世事化化难前，无路当路滴滴滴惊。有人呐，你给一个日期。
人想困顿入道门，义无拼命又若无。混沌饥荒各有味，身边苦辣我未甜。因缘故足善行行，光明作开必回门。信用建国228，归宿感恩台湾行。客牙小铺，欢迎来坐，点小二上茶咯。
啊，大家好，我是战爵，欢迎收听客牙小铺第33集，主题。台湾新讲第三单元的节目，今天这一集呢，主要是要讲机车旅行那个小环岛。那为了这一集呢，我整理的那个大纲花了一两天以上，因为真的太多东西了。那也因为呢，这次要讲的东西呢，有很多的形容词，可能用现在。北京话，讲起来说起来会比较流利一点点哦。如果我用那个台语的话，可能没办法讲得比较传神。所以呢，这一集呢，原则上就是用北京话来讲。好，2005年1月30号的小环岛，不知道一集能不能讲完，也许会讲两集以上。好，这个事情已经距离现在。7年多，因为今天录音的时间是2012年6月17号凌晨3点多左右。好，当年呢，我去小环岛完之后呢，我有写了几句话哈，2天1夜独行，疾驰1000公里，穿过重重山脉，进入花莲台东。惊险黑山黑夜，暖暖直本温泉，漫游缤纷垦丁，森林台湾之美。那开始要来进入这个小环岛。这个小环岛总共骑了两天一夜，其实应该是说两夜一天啦，因为是深夜出发，深夜回来。然后呢，大概骑了990几公里，将近1000公里，一个人的冒险，但是呢，也特别的有趣。然后，我要补充一下哈，为什么是在2004、2005年那段期间呢？我是蛮喜欢四处去跑的，四处去看哦，那。其实里面还有一个缘故是说，其实杨医师当时呢有跟我说过说，其实他蛮赞成我去深山，去台湾很多地方去跑一跑，甚至呢带一些年轻人去也可以，他跟我说呢，只要我事先有禀报好的话，那我们去这些地方的时候呢，其实啊我们肉身到那个地方的话。无形仙佛都可以借这个机缘在那里办法会进化磁场， 但是呢，也是有提到，就是要事先要详细禀报，这样子呢，无形线摩擦才能够比较预先来布阵，来预备。好，那这也是这个想说，哎，这样子的话，好像旅游兼做法做想法会，感觉也不错哈、哦，一起。然后呢，另外的原因呢，是因为呢，我已经修炼打坐这么多年，反观自照啦，然后说摆脱怕黑啦，摆脱怕鬼啦，但是呢，我总想要验证说，究竟自己的定力到什么程度，所以说呢，我会去往深山与地去，我要去体验真实的感受，体验真实的黑暗，还有就是说，我要去关照我的内心的变化，把自己释放于真实的恐惧环境里面，看我自己的心怎么变化，看我自己能不能定得下来，能不能把平常打坐所关照的一些资讯或智慧呢，真正落实在现实生活里面，有点像是实习考试。所以说，我会刻意的一个人去很远的地方，甚至是三更半夜去很黑很阴的地方，我觉得这是对自己的一种小考试。好，那这个是行前的一个初步介绍。那为了这个两天一夜的行程呢，我、哦、特别有去摩托车修理一下、哦、因为出远门、哦、这个全部都靠这台摩托车，平常车况就要很掌握，然后呢，去整修一下，看看有没有问题。然后呢，换新的机油，因为骑摩托车1000公里，大概就要换一次机油。然后呢，还去大卖场买一条白吐司，预备当做我接下来这两天的食物啦。然后我还跟朋友借一个那个睡袋。啊，借睡袋要干嘛呢？因为我正在想说，我是要当天来回，还是要两天一夜？两天一夜，也许是在太鲁阁，然后也有可能是在合欢山，因为我很想要看那种满天星斗。我是想着说，深山里面没有光害，然后又这么高的地方，天气好的话，应该可以看到满天星斗。我一直蛮想要看着，然后我又不想带太多行李，所以我想说，我就顺便背个睡袋就好了，不需要再带帐篷。我想要轻便的旅行，就是随便找个地方给它露宿一下，啊，随便找个草地、停车场或是露营区，啊，反正一个人穿进睡袋里面就可以睡觉了。我想的很单纯啊，好，那礼拜六晚上我已经都准备好了，那我就先睡觉一下。1月30号的礼拜天凌晨大概是2点多吧，好，我就起来了。啊、起来干嘛呢？起来准备打坐。为什么要先打坐呢？因为我是一个每天都需要打坐练经的人，在当年那个时候是打坐练经是每天的功课。当然现在不止了，现在有打坐练经，还有练功、练法技等等哦。那因为我担心说我出去一整天的话，然后再回来哦，没有时间可以打坐，那这样子就不符合我每天打坐的要求，所以说呢，我礼拜天凌晨2点呢，我就先起来，先把一天最重要的功课静坐，先给它做完。好，这个就是说，所以我就是平常呢，因为平常每天都要打坐练静，所以随时都会想说，今天、明天、后天的，或者说去哪里的行程里面，我可以在什么时间点可以来打坐。可以在什么时间点来练经哦？最近变成一种习惯性的思考了。那凌晨4点多，我就已经装备准备好了。一个人呢、就拿着睡袋，背个大背包，然后呢，我就要准备骑我的 motorbike， 骑我摩托车，开始大冒险哦。我这个大背包里面。是什么东西呢？第一个就是那个宝特瓶的一大罐的白开水。我不喜欢喝饮料，我知道说水很重要哈、 然后呢，我还带了一个保温杯，里面装热水。为什么要装热水呢？因为我这次有可能会晚上在山上睡觉，晚上其实是很冷的。我担心说万一忽然太冷受不了了，还有热水可以喝哦。然后呢，又准备了十几颗的糖果。糖果当然就是补充热量啦，还可以，主要是说补充热量哦。还有就是那个很清凉的那个提神口香糖，万一昏沉了，需要振作的时候还可以靠口香糖来撑一下。然后呢，还有就是那个白吐司一大条，还有呢，相机最重要，因为我是用相机来写日记的，也因为有相机有拍照。那么经过这么多年之后呢，我再回头来要跟大家讲这些事情的话呢，我可以回头看我这些照片，那些记忆就会很深刻的再浮现回来。相机真的很重要啊，我还带着脚架，你可能说可以拍一些比较特殊的画面，还有带一个登山杖。为什么带登山杖？这次其实没有要爬山，我知道带登山杖还蛮好用的，因为它在某些时候它可以当作防身的用途哦。再怎样，至少说野狗来了啊，或是说真的遇到坏人了，手上还有个东西，还可以自己保护自己。那我就一个人在天还没亮的时候呢，我就准备发动摩托车。我那时候都是住在那个大地的那个养护机构里面哦，我也很感谢大地哦，我是少数几位可以常年住在我们大地的人哦。那晚上都睡在大地，然后呢受到无形仙佛很多的保护哦。那从养护机构出发的时候呢，我大概骑了一个多小时就到了普里。好，那时候天还没有亮，然后呢我就看到一个叫普里228纪念碑。那这个228纪念碑它是一个类似一个圆形的东西哦，做得很有艺术的感觉哦。那这是个什么纪念什么事情呢？纪念一个叫乌牛兰战役，这我是在网络上找的哦。它是大概写的说1947年的228事件的时候呢，台中呢有很多年轻的学生组成了27部队。因为呢那时候国民党的军队啊在滥杀无辜，这群年轻的学生啊就很有责任感，很有心哦，组成军队要来抵抗。不过年轻兵毕竟没有足够的军事训练，或是说武器啦，或是编制啊，所以到最后面对这么多的国民党军队的话呢，还是打输了。那这些年轻学生呢，就从台中撤退到埔里一个叫做乌牛兰的地方哦，听说是在那个喜宁市跟爱兰桥头的一个地方哦。那最后呢，这批学生剩不到四十个学生去呢，在那里跟国民党的军队做最后的抵抗，这很壮烈哦。我们现在的教育啊，教育出来小朋友，对父母家人不知道能不能关心，对主要社会不知道有没有兴趣，更遑论说对国家的那个责任感，对国家未来的一切，比起那个时候日治时代教育出来的年轻人，我们这一代的教育啊，这种自学、这种承担的教育，输人家一大截哦。好，那在埔里的时候呢，那天哦，很不幸的，我在埔里迷路了，因为我平常都是骑那个省道，骑台十四线，哦，可是那天不知道怎么样哦，闪神，我偏离了那个省道，然后呢，在埔里街道里面乱转，因为我没有埔里的地图，然后呢，我没有方向，也没有指南针，然后呢，分不出东西南北，然后半夜四五点多，天还没亮，已经有路人可以问了， 啊，然后就一个人就在普里街道里面这样乱窜，哇，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啊。不过还好，我有那时候有相当的知觉，大概知道说可能是往哪个方向。啊、结果呢，还真的很幸运哈、哦，冲出来了，又接回那个神道。一旦接回神道的话哈、哦，我就没问题了，我就大概再判断一下方向，我就知道说该怎么前进啊、哦。然后呢，在大概快早上六点的时候哈、哦，这天天亮得很慢哦。在早上六点的时候呢，我就来到那个雾社加油站。在当年呢，雾社加油站是从埔里到清境到合欢山唯一的一个加油站，最后的加油站。啊，当然最近这几年又盖了一些出来哦，但是雾社是个指标性的加油站。但这里你要是没有加油的话哦，你摩托车再往前进可能有限。啊，不过呢，因为还没营业啊，所以没办法，我在雾社加油站呢就没办法加油，就只能继续前进了哈。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嗨，大家好。那么我在雾社加油站啊、休息之后呢，那么早上我就去骑，大概早上六点多啊、哦，我就骑到那个台湾最高的山的岩门，就是清境的山的岩门。哦，当然后来那个全家还是莱尔富还是什么东西的，反正很多便利商店都开在那里的。可是，在当年的话，应该还是很少的。哇，那边特别有设计哈，那个霓虹灯啊，哦，还有那个，反正就是那边那个树啊，都挂那个很漂亮的灯哈、哦。然后呢，建筑物也又不像我们一般在平地看到那个四四方方的，而是都是那种一般有尖尖的屋顶造型的，哦，很美丽一个地方，尤其是天还没有亮哈、哦。那你再看到那个。气氛啊，好像就来到了国外一样哈、哦。那后来呢？当然我在清境没有多逗留，因为我目标不是那里哦。我然后呢，天就渐渐要亮了。然后呢，我就从清境呢继续往合欢山的半路骑，的路上骑哦。那其实这个兽性很高的，所以说哈、哦，很那个很多的部落啦。村落啊，都是在我们的脚底下那个山谷那里、山下那里。 可是呢，我们是在骑的时候呢是看不到说，因为那个灯光很少，那我们顶多是看到说那个远远的山下面有很多一点一点的灯光，那应该就是村落哈。然后呢，这时候呢天已经是快要亮了，然后那天很幸运，月亮呢还没有，月亮还在哈，月亮白色月亮还在，它还来不及呢下班哦，它还是挂在那个青色的蓝天那边哦。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太阳光就从那个山顶了哈，就是从那个山上要射出来。那时候其实头上很多白云哈，所以说哈，刚好那个白云跟那个山啊哈，夹成一道细缝，也是说有一个缺口。然后太阳上来的时候呢，就从云层跟那很多的山的细缝这样射出来啊。然后那个光线这样晕开来，哦，晕开。那逐渐晕开来的时候呢，哇，你看到那个原本呢一片黑压的地方，只有一点一点小灯光的地方呢，诶，突然就变成说亮起来了，绿色起来了。然后呢，你就看到了什么？哇，你就可以看到山脚下呢有很多很多的小村落，还有那个 S 型有没有？那弯弯曲弯弯曲的，很蜿蜒的，很美丽的那个。山路啊，哇，那个整个世界不一样了。你本来是在黑夜里面一直骑哦，你的灯光有限，你只能看到前面几公尺。那左边可能是峭壁，右边是很黑看不到，但是知道应该是悬崖，顶多是这样子而已。可是当那个太阳光打出来之后，哇，好美哦，整个开阔的世界好美哦，加上那个这么大的穹顶，这么大的天空。然后呢，你骑在这么高的山上，很多的村落，很多的路都变得小小的，而且都在你的脚底的下面。然后山是一轮一轮的，一片一片的那个山顶山头，那真的很美。尤其那天运气不错，那个云很多，云气很多会动，但又不是说那种很黑很郁闷的那种阴天，不是这样子。就是云比较多而已哦，然后呢，这个时候大概就是早上七点多左右，那我继续往那个五岭合欢山前进的时候呢，我就看到我的目标前方哦，有很大一片那个很厚的白云哦，一直往我目标前方的那个山头前进哦，所以呢，等一下就准备枪碰撞了，就是说。我的前进的方向要去五岭的方向呢，跟一大团的白云的目标是一样的，所以骑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就跟这个白云就交汇了。啊，那你远看的时候呢，它是白云，那我毕竟那个山顶要到那个五岭的时候呢，这个白云呢就变成什么东西？变成很浓很浓的白雾。哇，那个雾好重啊！哦，啊，然后呢，我就而且呢很冷，那个气温是忽然变低的哦，所以我就放很慢的速度呢，很小心的在那个忽然变冷的那个浓雾的环境里面哦，慢慢前进。然后这个时候慢慢骑啊，哦，就骑到五岭，这时候就是五岭那个纪念的那个拍照地方哦，像若隐若现的。很特殊哦，就是好哇，那个有一种美感在那边。那比较特别是什么事情呢？到了五岭这个地方的时候，哇，冷到受不了，冷到会让我想要怎样打退堂鼓，想转回家。你觉得哇，天哪，这里怎么这么冷？然后呢，都是雾啊，然后头顶呢也都是云层。没有好天气啊，那这种没有好天气又这么冷的情况之下，再往前进有什么意思呢？可是我想说，没关系，我还是要前进看看哦。然后呢，这时候呢，过了五岭之后啊，哇，看到了特殊的东西了，看到什么东西？看到那个冰瀑， 白色的冰瀑，也就是说那个山上啊都有一些小溪水啊小溪流啊，哇，冷到结冰了耶，那种雪白的那种柱状的冰啊，哇，铺成一条河流的冰瀑，但那个水已经不会动了，很漂亮。然后呢就好像进入我那个雪中的国度一样哦，绿翠绿的草皮搭配柱状的冰柱哦，形成的冰瀑，然后整条路都是，真的很美。哎，怎么一下子就忽然进入这种白色的世界哦？然后呢，在骑过五岭之后啊，哦，要慢慢的哦，哎，那个雾啊哦，就慢慢散开了。哦，原来那个雾都是笼罩在那个山顶那边，然后我穿过去之后呢，哇，你就看到那个太阳光啊，哦，像好像是忽然亮起来，引擎忽然亮起来了，好像忽然太阳光照射出来了，本来都是那种白蒙蒙的啊，哦，很多东西看起来都是白蒙蒙的，灰灰暗暗的，忽然变得很翠绿，哇，引擎一片的那个明亮的光线，一片的翠绿，一整片的山谷跟草地，哇，感觉不一样。然后呢，这个时候啊，再往上看，哇，整个碧蓝的天空啊，哦，我泊车又回到那个碧蓝的那个晴空，整个天空泛起了，然后蓝色很蓝，蓝到说正蓝吧，哦，而且呢，离开那个山顶的雾区之后啊，看到什么东西？看到那个天上的云啊，哦，那天很特殊，云流得好快哦，很白，很蓝色的天空搭配着很纯白的云，而且呢，那个云哦一块一块的，然后有的是那种像棉絮一样的，然后跑得很快，因为那天可能风不小，那个云在哇一直在那边飞来飞去，很美哦。然后你看，正蓝天，翠绿草地，还看到什么东西？看到那个池水，那个一潭一潭的那个水哈，哦，水潭，在山上有那个水潭。然后，抱歉，那我就喝个水一下，抱歉。我在那个山上看到什么星？看到那个水，就是说哈，因为可能那个水啊，就一潭一潭的那个不是很大，但是哈，在那里这个水啊，它好像镜子一样，它把那个天空的蓝色啊倒映出来，哦，然后呢，那个太阳光啊继续射过去。然后那个云啊，有时候会穿过那个太阳，要把它遮住。然后比较厚的云呢，会稍微遮住一些太阳。然后在那个绿色的山顶形成那个阴影嘛，哦。那有时候那个云啊，比较薄一点点，然后那个太阳光就把它射过去，那个云气跟加光加太阳光这样射过去哦，哇！然后你就变成眼前啊，太云比较重的是黑墨绿色。然后呢，还有就是太阳光的霞光，哦，那种像类似光柱这样子。然后另外一大片都是翠绿色，然后搭配白云，搭配蓝天，搭配好多的倒映着蓝色的那个水潭，真的，哦，那个画面很美。谁能想象说前五分钟才困在雾里，那种又冷又灰暗，然后又是白色的一个世界里面，一转眼就来到了很温暖又五彩缤纷的世界，那个就真的是只是差几分钟的路程而已哦，那个变化真的好大。好，那我就好像什么东西，而且啊，有时候这时候那个阳光啊射过来啊，你会看到的东西是说，阳光很强烈的地方哦，看到的东西都很写实，翠绿的大地啊，翠绿的山坡啊，蓝色的天，很蓝很蓝的天空啊，哈，哦。另外一边呢，如果说你那个阳光被那个云气或是雾气啊，哈，哦， 给他干扰啊。那你看到的山就不是翠绿的山哦，看到的山是似有肉的，很像那个山水画一样，这样一抹一抹，啊、哦，这样子抹过去，抹过去那一道一道的山哦。那所以在你眼中同时看到的是很写实的风景画，但是呢，又有穿插着很多的像那种黑白的山水画，哎、欸。我有拍照，有机会可以给大家看那种画面，蛮特殊的，觉得很特殊哦。而且呢，这个时候看到什么景？看到远方有一个很多很多山啊、哦，交汇，中间有一个像是河谷的地方啊、哦，里面哇，那个云好像龙一样，那个好像一条龙啊、哦，在河谷那边一样，那个云啊、哦。好大的一串，然后呢好像连贯在一起，然后好像就在那个山谷在那边飞一样，因为那云一直在动，然后有一大条的白云笼罩在一大片的群山里面，但是又那个云又在动，哇，真的好美，美到说我就觉得说我一定要去看，我想要去近身去看那个云，很像龙，的那种云，我想要看看那是什么样子哦。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大家好，我是张群，我们来讲第三段。我已经很肯定的，这 在小环岛，一定没办法一起讲完哦，因为现在讲到出发的半路的一点点路程而已哦。我为了追那个很像龙的那种云啊，我就是为了追那个那一大片的云啊，我就摩托车一直前进。那当然了，在那里大概只有那个方向，我就往从河湾山庄往大雨林那方向前进。好，那这个时候哈，前进没多久啊，我的后方，也就是我刚刚骑过的地方啊，那个云啊都扑过来了，就从那个山下这样飞，好像用飞的一样哦，攀爬上来，然后呢把那个绿色的山头又盖住了。哦，原本我骑过的地方原本是没有云雾的地方，又被云雾给盖住。然后啊，这时候画面蛮特殊的，就是说，我们站在一个很高的高山那边，然后呢脚下还是一样，就是很翠绿的世界。那中间呢是一层很浓的白雾，把你眼前的一座山的山顶给它盖住。哦，然后更上面是什么？更上面是那个还不及下班的白色的月亮。那白色月亮的那个背景是什么东西？超蓝色，超蓝，很浓很浓，浓到又很明亮的蓝色的天空。哇，真的是，人说叫做美呆的啊，真的是处处看，左看右看，随便看都是绝美的画面哦。那这个时候呢，当然前进嘛，目标既然都来了，就继续前进。在那个蜿蜒的山路啊，慢慢骑，慢慢骑啊。但忽然呢，就看到什么东西，好多那个彩色的鸟啊，在哪你知道吗？就在那个黑色的柏油路上面，在那边跳，跳跳跳跳跳，好，就在那个栏杆那边，是那个马路的栏杆那边，哦，不怕人的哦。那他们就诶，那个太阳光这样洒下来，然后呢映照着他们那个很鲜艳的羽毛，然后他们就很灵活的在那边哦，好几只那里飞的跳来跳去的，就是在大马路上。哇，那感觉觉得诶，这里还真的很和平诶，如果人类都不要去骚扰他们，让他们在这里好好生存，真的很美，很怡然自得的感觉哦。那我继续前进，弯弯左弯弯右弯弯，在山里面这样前进，但很那速度很高。然后越来越靠近那个云的时候，就是我要看那个云龙，就是那个云气的时候，哇！越靠近才发觉，这好大，这个大到很那个气势好大，原来这片也是这么的磅礴的气势，我受到很大震撼。哇，原来我怎么原本看起来是一条白色的龙，越近就知道说是一整片很大山谷的一整片的云所组成的，好大好大的一片大片山谷，真的很特殊哦。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我已经来到大雨林了。哦，到了大雨林之后呢，需要去加油站，有个叫光源加油站。光就是那个阿扁现在被关起来做黑牢那个光哦，源呢就是那个原因的源，哦，原来的源，光源加油站。那去的时候大概是早上8点多啦，那我是一定要加油的，不管是我要回程或是要前进，这个光源加油站不加油是不行的。所以其实我出去的时候呢，除了说食物啦、饮水啦准备好之外呢，汽车有保养之外呢，也要把路程、把你预定经过的路线、距离、加油站在哪里，你都要先做功课。要不然呢 要是半路骑到没有油，那就难看了。那关于加油站的工作人员看起来应该是一个原住民哈，当然蛮有他的原则的。好，因为我那时候想说，哎，真好，虽然早上八点多啊，虽然他有写的营业时间是早上九点到晚上六点，可是我想说，哎，那个原住民已经在了耶，那他可以帮我加油吗？啊，他说不行，他说时间还没到，九点就是九点。我说哦，这样子哦，好吧，那我就下车，我就停车。好，这个我稍微说一下，这个加油站啊，它关键在哪里？它离大余岭十公里，也是我们过了大余岭之后呢，再十公里就到了。然后，但是它离离山多远？35公里。如果你要去那个离山五岭农场那边的话，但如果你是要去太鲁阁的话呢，它离天祥54公里。然后呢，离太鲁阁听说那有一个加油站73公里。哦，那个距离啊，所以这个距离对我们都很重要。我们随时都知道说摩托车还剩多少油，大概可以骑几公里哦。那因为那个工作人员呢，他要九点才要帮我加油，那我去的时候只有早上八点多而已。那我就好吧，我就在那里做日光浴，哇，晒太阳很温暖，然后赏云，然后看那个云，因为我已经很接近那大片的云了，看那个天空的云一直在飞，一直在变形，在变化，在阳光在那边啊。哦，我想说很不错啊，那而且呢，那里还种那些小花小草，啊，那我就在那边看啊，哦，然后呢，哎，还有开山店耶。那这个时候呢，他就没有说九点，那个原住民其实他们有自己的小商店，有卖茶叶蛋。哦，我说，哎，老板来一个茶叶蛋，哇，那个茶叶蛋很香哦，又温暖又热。那我就吃了茶叶蛋，吃完之后呢，继续等。等到九点的时候呢，诶，那个终于加油，愿意帮我加油了哈。那我把油加满之后呢，我就继续前进，我要去前进到那个我当初所锁定的目标，就是那个一大串的白，一大片的白色像龙一样的那个发源地。哇，这个地方呢，越前进呢，其实我就发觉说，哇，本来看起来像一条龙的哦，当我越靠近它的时候呢，其实它已经变成很像在飞，在奔飞的云海。然后呢，那个山啊，哈，那个本来那个很高的高山呢，它就只剩下山头，那变成好像那个小大海里面的那个小岛，而且是在惊涛骇浪中的小岛，因为那个云啊，哈，一整片一整层，而且呢，那云动得很快，就好像海浪一样，这样一直铺起来。那而且呢，云是从下面往上面冲上去，会从那个山的下面往山上冲上去，那就好像那个浪花在打上一样。那其实这个你看到这个画面呢，哦，其实它可能距离我很遥远，那个山也不是小山，是很大的山哦。所以哇，那个画面真的很漂亮，而且啊，这个时候啊，又注意到说有很多那个松树是从那个山崖的下面啊长得很直很直很直很直哦，然后一路伸延伸上来，好漂亮哦。哇，在悬崖峭壁中的那个很笔直的松树，苍翠又笔直的松树搭配着云海，很特殊的感觉。然后呢，那个山岚，其实云海靠近我们的时候就变成像山岚一样，那它飞过来的时候呢，然后它就把那个松树这样绕着，哦，好像沿着松树这样飞上来。然后呢，甚至呢，我们命是在那个山崖的上方，它就从山崖的那个几乎是垂直的峭壁的下面一路冲上来。哇，那个云，那个山岚好像是活的一样哦，往上冲。冲过来的时候，哇，这样好像就好像那个海浪这样扑过来，哇， 然后没有，我就一个人站在那个地方，然后一直看着那个很生动的云海，看着山啊上面铺，然后再顺便看到好几棵那个松树，那种劲拔的力量，那种清脆的那种美感，在衬着云雾，真的很美。然后呢，我就继续前进，那前进到我锁定那个像云像龙那个中间端的时候，哇，那个云啊，就好像龙的那个躯干一样，很饱满，然后呢又很大，然后把这个云，这整片云，把那个两座，也不是两座山，应该说两座大山脉的中间，完完全全就是把它塞住了，然后很鲜活的感觉哦。那这个时候啊，那是一种很妙的感觉，怎么妙呢？就是说那个地方好安静哦，真的好安静哦。而且哦，在那个高山啊，那个耳朵哦，会不能比平常还要清晰。那在这么清晰的情况之下，又没有任何嘈杂的声音，你会觉得超级安静。那顶多就是你会听到鸟叫声，那你会发觉这个鸟叫声啊，更把这种安静啊，给它强化出来。而且呢，在这么安静的情况之下呢，却又看到那个云，云气散然，很活泼，很生动，在那边流。哇，在这么静里面，安静里面，有这么要动的云的白云，我真的哇，真的呆住了。而且那是很大、很大、很大气势的，不是那种小小的，是很大一片的。然后呢，我在那边傻住了，然后一直在那个哇，一直在很赞叹哈。然后这个时候啊，你的呼吸会放得很慢，很轻松。然后呢，你呼吸一呼，然后再一吸呀、啊，哇，那个感觉啊，就是很像绵绵的，很细很细，又很凉爽，又充满山的香气的一种味道，哇，呼吸，好凉哦，凉凉的，绵绵的，很细密的，哇，然后呢，眼睛再抬起来，在神游的时候呢，才发觉说，哇，本来是要追那个云龙的，到最后呢，想到我现在就容身在那一大片的云龙之中，原来我只是那云龙里面的一小小小点而已，哇，我已经跟它融成一体，在这个群山白云之中，那感觉真的很特殊啊，真的很特殊啊，很妙，我很想再去那个地方。但是呢，要遇到好天气，而且要一大早，因为在那个地方，那个时候大概才早上九点多啊，七八点八九点，一般人太早出发的话，太晚出发的话，去到那里都已经下午了，就没有机会看到这么特殊的东西哦。真的好美哦，那个云气，那个像龙一样，哇，在那边飞舞，然后像龙爪，伸出龙爪，然后抓着山壁，抓着一片片的那个苍翠的那个松树，甚至扑上那个山顶的山头，哇，真的好美。而且呢，又这样子凉凉的，凉凉的空气呢，这么的清新，又这么的凉爽，真的好美。那我们期待的就留待下一期咯，拜拜。
民主人权。